现场的弟兄姐妹，还有在家里看直播的众圣徒，大家晚安。我们从上周开始一个新的系列，我们要讲一卷书《约书亚记》，旧约圣经第六卷书，紧接在摩西五经之后，《约书亚记》。我们有一整份的讲义，如果您还没有拿到讲义，可以到现在可以到前方来拿，我们这里还有讲义。约书亚记第一章，今天要再读前面这几节，上一次我们读的一到九节，今天我们从第五节读起好了，第五节到第九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你平生的日子比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我们要继续讲上个星期我要从这里讲的事情，就是约书亚将要接替摩西成为一大群百姓的领袖，一个很艰巨的任务啊，尤其跟随在像摩西那样特别的超奇的一位领袖身后啊，要来做领袖，特别的不容易啊。可是神在这里告诉约书亚两件事，使他能够更好的传承摩西的留下来的任务，而且能够走出自己的路来。神给他一个秘诀，两件事。第一，神说，我怎么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这是要紧的事。看约书亚是不是从摩西领受这一件事，是不是在摩西的带领底下，他的生命有这一件事，就是有神的同在啊。我们也应该常常留意，我们从传神的道给你的人所领受的，是不是使我们更被带进神的同在里面，或者包括了是不是让我们真的注意神的同在啊，而且被教导能够常常活在神的同在里面。你知道神常常是与注意他同在的人同在啊。神的同在其实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啊，有一种同在是神充满万有，所以没有哪一个地方没有他，对吧？这种同在啊，有另外一种同在，有人提到是一种恩典的同在，就是包括了比方你祷告，有一位在垂听，在成全事情，无论明里暗中，有一位在那边保守你，在帮助你等等啊。有的基督徒大概就把神的同在用我刚刚讲的这一件事就完全的定义他了，可是其实历史历代有许多圣徒，他们认识另外一种神的同在， 其实那才是真正的神的儿女应该有的，那就是我们个别的意识到神的同在啊，我们知道神与我同在。什么时候可以看出这一件事呢？不是别人帮你看的，而是你自己会知道的，就是当你独处的时候，你一个人的时候，你仍然很清楚知道神与你同在。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你个别的你亲身的经历神的同在。我觉得我们应该常常留意我们在教会里面接受带领听神的道，还有也有可能我们读一本属灵的书刊，或者我们从网络上看一段影片可能是一个牧师或者一个基督徒发表的东西等等。我觉得我们都应该不时的用这一件事情衡量一下，查验一下，就是这个有没有带领我们更去注意神的同在，更宝贵神的同在，追求神的同在，而且被教导使我们的生命要怎么样才能够更有神的同在。只有这个才更有价值有意义，我们应该要有这个习惯，有这个认识。我想约书亚在摩西的带领底下没有这个问题，因为摩西是神真正的先知，他总是驱使神的百姓要去意识到神在他们的中间。而事实上那是摩西带领神的百姓四十年，在旷野那四十年他最困难的任务了，因为那群百姓经常都是这样，他们可以看见神奇妙的作为，很特别的神迹，然后他们就同心合意的称颂神，很喜乐的样子，一转身遇见另外一个难处，他们就开始抱怨啊。你知道会抱怨的人就只有一个可能，就是他没有意识到神的同在。那我再讲一遍，当我们抱怨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在意识到神的同在。因为你意识到神的同在的人不会抱怨的啊，你同意吧？所以摩西你看他在旷野四十年，可以说他一直都遇见这个困难的任务，因为他非常非常难使神的百姓注意神的同在。可是那些百姓当中还是有一些人他们不一样圣经特别标出了两个人，加勒跟约书亚，可是我想应该还有别人吧。圣经有时候用很笼统的方式讲，好像除了这两个人都没有别人，可是我想应该不至于啊。虽然那些人很多人都倒闭在旷野，可是我想里面还是有一些人受摩西影响会注意神的同在，至少约书亚是这样。如果你有这样的领袖，像摩西一样的领袖，那么你就会在摩西还在世的时候好好的跟随他，注意他，从他学习许多的事啊。我想约书亚就是这样。今天我们要讲到一些事情约书亚跟随在摩西旁边四十年之久，他学过哪些事情啊？而且这样的人一旦这个领袖走了，摩西死了，你也不会因此觉得前途茫茫，因为这个领袖不是把你带到他面前让你觉得有他在就安心了，而是把你带到神的面前，把你带到神的同在里面。所以当这个领袖走了以后，他可以，摩西可以离开，神留下来，神还在的啊，你就不会觉得前途茫茫，也不会觉得万念俱灰，你不会一直只是怀念他。 你会从他的丧礼中起来，望着主走前面的路程，对吧？应该是像这样。我有一位长辈，他曾经有一位特别的属灵的长辈，罗炳生师母啊。这位长辈我们称他叫吴老牧师 ，Hans Waldbogo， 吴汉斯老牧师。他在罗炳生师母去世之后，1936年去世之后，他跟人家这样讲，他说当他听见罗炳生师母去世的消息的时候，他那样子被神的荣光所充满。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见证，对吗？嗯，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就有像这样的见证，是一个先知，叫做以赛亚。你如果你读以赛亚书六章第一节，以赛亚书六章第一节一起头就说，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这个以赛亚他在一个好王，他那个时代犹大是很不容易的，有很多的冲击啊。虽然约西亚是一个好王，可是他其实晚年也有一个失败啊。然后将要接续他做王的他的儿子约坦，也不知道他会怎么样走啊。而根据以赛亚，如果他留心历史的话，在乌西亚之前历任的犹大王，从大卫、所罗门之后，那些犹大王都没那么令人满意啊。可是这个乌西亚他做过许多美好的事啊，敬畏神、信靠神的人啊。所以当他死的时候，理论上先知应该有一种失落感，或者会有一种忧虑、一种惧怕等等。但是以赛亚不是这样，对不对？我觉得有可能他还是会兴起那种念头跟那种情绪，可是他显然有一个习惯，总是望向神，所以神就在那样一个关头上面让他看见异象。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我希望你好好的诵读这两句话啊，读到进到你的心里面，成为你生命的样子，你也应该这样。嗯，我想约书亚就是像这样的，因为他被带领，有神的同在。第二，神给约书亚两件事，使他能够传承摩西的任务。第二件事就是，神吩咐约书亚说，这律法书上的话，就是神的道，不要离开你的心，不要离开你的口，你要诵读，昼夜思想，谨守遵行啊。不要你离开你的心，不要离开你的口，应该也不要离开你的手脚吧，因为你去遵行有时候需要用到整个的身体去遵行。嗯，这个听起来普通，对不对啊？我想如果有一个讲员来教你怎么样可以更好的跟随主，更多的看见神的作为，就告诉你这两件事，有神的同在跟注重神的话，他大概不会被邀请来做讲员，因为那种话一点都不劲爆，一点都不吸引人哈。一定要讲比较特别的，比方我每一天祷告3个小时，或者要禁食祷告，或者要怎么样做这样哈。我这样讲是因为我知道在台湾这些年来邀请来的讲员，他们很多，他们的信息都是比较劲爆的啊，很少有讲员来讲这么大家都知道的道那种味道啊。可是在这一个症结点上，就是摩西死后，约书亚要接续他，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时代的转移耶。可是在这里神就讲这两件 最普通的话啊，就是有神的同在，注意神的道。你知道，如果我们所领受的是人的教导、人的传承，而不是你自己从神的话里面找到道路、找到真理、找到生命，你真正的个别的亲身的领受了神的道，也就因此找到主的法则，也找到主自己，那么你是不可能在你的世代里面好好的走下去的，更不要说能够接下像摩西这样艰巨的任务。你知道，你只要看看教会历史就知道，当时代改变的时候，世界当然也跟着变迁，教会的形态也都不再会一样。每一个世代，神所兴起来、看起来有更多神伟大的作为的教会，在每一个世代都表现出不一定一样的特质，对吗？那是因为不同的时代就会有不同的样式。所以只有你守住神的同在，守住神的道，才能够真正的安定在天。因为这是圣经说的。所以我有时候跟我应该不止一次在聚会中跟弟兄姊妹坦白的这样讲，如果有一天我跟我的妻子我们不在了，希望接续我们的人不要常常都说曹牧师怎么说、刘牧师怎么说，希望不要这样，你应该要提到圣经怎么说。过去这一二十年，台湾的教会有一个不时的被人家提起来的一个话题，这个话题是特别对传道人说的，就是传道人要留意培养接班人。那是因为我这个时代差不多过去这差不多二十年来，在台湾很多的教会做领袖的、做主要领袖的年纪都差不多是我这种年纪上下，大概不到十岁左右的这样子的范围的这个 range 的年纪的传道人啊，这样的年纪有的就面临65岁退休，有的比这个更大一点的年纪啊，在教会里面其实有，如果你是属于很传统的教派，可能就有明确的规定65岁要退休啊。有的教派这几年修改了他们这个，可以延后到70岁，因为现在的时代跟以前不一样了，大家的年纪变得比较大，有的人觉得70岁到80岁才是最能够被神使用的时候，有的人这样认为。但是也因为这样，因为这些台湾教会有许多的领袖都差不多这样的年纪，所以有接班人就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啊。所以当然我也有的时候人家会问我这个问题，你知道我从来到现在从来没有从神得着这样的特别的带领，要我去挑选或者刻意的去栽培一个接班人，至少到现在为止我没有这样。你不要觉得我不负责任，我给你我诉诸权威，告诉你另外一个权威他也是这样的，那就是戴德生，他掌理内地会35年那个时候到他晚年的时候，内地会已经是全世界最有名的差会了，而且有很多的上千位宣教士在好些合场上服侍都属于这个差会。然后1900年中国遇见犬匪之乱，内地会也有好数十位宣教士跟他们的家人包括小孩在那里殉道啊。那在这个很大的灾难跟压力底下，戴德生就决定要把他的 领袖工作交给下一代的人。在那个之前，我想内地会有不少人跟现在很多基督徒一样，都会私下议论观察，觉得戴德生会把他交给谁。显然戴德生跟我一样，从来就没有说这一件事情。嗯，可是因为有一个宣教士跟戴德生特别靠近，而且他资历很完全，他在那里面做很多的事情，而且做得很好，大家也都很敬佩他的一个人。很多内地会的同工或者是关心内地会、支持内地会的人，都几乎大家都认为应该是哪一位牧师来接戴德生的工作。结果没有想到戴德生发布谁要接他的工作，几乎没有人想到，跌破所有的眼睛。他从剑桥七姐当中选了一位，应该蛮年轻的，那时候可能才三十几岁，就是 Dixon Host， 他中文名字叫做何斯德，选他。嗯，之后何斯德担任内地会第二任的总主任，好像那个时候这样叫的，掌理内地会35年之久，差不多跟戴德生的胡适的年代差不多一样。没有太久，大家都公认他确实是最合适的人选。那带着内地会经历过全会之乱，后来又经历那时候中国才是最动荡的时代啊，他带着内地会经历这些，哎，而且还跟他掌理内地会，还跟我们徐兰堂有一点点关系，因为荣教士就是因为这一位领袖，在中国局势很混乱的时候，却有了一个行动，一个策略，是跟几乎所有其他的差会都刚好相反的策略的。其他的差会都正在撤退宣教士的时候，因为中国非常的混乱，何斯德写信给各地的同工跟支持他们的人说，以中国目前的局势，我认为我们应该要求神再给我们差派200位宣教士。后来3年后，这个200位宣教士就达成这个目标，嗯，而且成为他们的一个术语，就成为那200位荣教士，就是那200位中间很开头的时代的人啊。他那个他何斯德的那个方案是1929年发出的，8月1号发出的，而荣教士就是在那一年加入内地会的。嗯，所以我安慰自己，和戴德生也没有早早的预备接班人，到了时候神总是会显出来的。可是你不要觉得我不负责任，其实我不是这样的。我们教会从建立之初，那一年我才30岁，1983年，从建立之初开始有人聚会之后，我除了带领大家好好的聚会敬拜追求，也传神的道，可是很快我就一直留意要栽培弟兄姊妹，而且使他们也能够服侍得好啊。这次很起头我就已经这样。最近前一阵子我在主日聚会讲路加福音的时候，在提到主拣选门徒的时候，我讲过不止一次这一件事，对吗？如果你有参加我们主日的聚会，许多年来我都是这样。虽然后来1990年我们开始有了沙穆尔训练学校，一个训练全时间工人的学校，可是我告诉你，我从很起头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有太区分训练全职传道人跟训练一般弟兄姊妹，我没有太区分这一件事。嗯，我训练一般训练传道人在神学院里面， 给神学的课，给神学生的课程，差不多就是我平常在教会就会教导的事。嗯，你知道我在平常在教会，我们一卷一卷书的查，有的时候讲一个主题，我在里面有许多神学的教导，你知道吧？我也经常就在讲道中间，我就教导服事，包括辅导智商等等。我们教导很多这些事，就看你要不要领受，你有没有认真领受。嗯，可是我们也教导人要学习亲近主，要渴慕主，这个会带来神的同在。简单说，我们从一起头就一直把所有教会的带领都集中在我们刚刚讲的神给约书亚说的话的这两件事上面，一个就是神的同在，一个就是守住神的道。嗯，你知道我们讲圣经的时候，不只是告诉你圣经的真理，我经常都会顺便告诉你我们怎么样读出这个真理来的，对吧？嗯，对不对？我常常告诉大家这样，哎，我教导你怎么样自己读出这些话来。如果人有认真的这样参加聚会，也认真的学习，我相信我们中间很多人都相当于读过神学一样，都受这样的装备。嗯，在想到接班人的时候，其实我不是现在才这样，好些年前我已经自己心里面就有这种把握，就是如果就是这一刻我要把工作交出来，在我的教会，我自己相信我可以找到好几位接得下这个工作，就是现在，不只是现在，好几年前就已经是这样。而且我一直都有一个观念，就是接下这个工作并不是接下一个做主任牧师的这个工作，而是有许多的同工接下来的。因为我们这个教会的各样的服事并不是我一个人在服事，我们有许多的同工在各个领域里面在服事，所以你不要只想到一个主任牧师的接班人，事实上我们一直都有这些弟兄姊妹可以接下这些服事。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过，我其实这多年来，特别这最近的一二十年来，我一直的留意兴起一些年轻的一代加入教会的服事，无论做主日学老师，甚至加入我们的同工群等等。嗯，而且我会告诉大家一件事，我不会期待或者要求接续我们的人要照我们的方式。嗯，而且我也不喜欢一个说法，这是在喜安堂，我年轻的时候二十几岁初到喜安堂的时候，就常常听他们讲的一个喜安堂的流行的说法，叫做喜安堂的亮光。嗯嗯，他们就很容易在意一个传道人有没有这样的亮光。如果讲到我们自己的传道同工，有的人就会用这个来衡量，他说他有没有偏离这个亮光。我跟你讲，我从年轻二十几岁的时候，我就不喜欢人家用这个词，我自己也从不用这个词的。我觉得我们只应该留意一个人是不是注重神的道，而且是神全备的道，不是只注意圣经里面某一些话而已。还有他是不是一个亲近神的人，是不是一个渴慕神的人，而且也他的服事也是带人去这样意识到神的同在，这样来追求神。我觉得这个才是重要的。所以如果我们要找一个接班人，如果我有对他有什么期待的话， 应该是这样的期待，但是对我来讲，哎，我觉得那是神会带领，到的时候需要的时候，神就会做工的。许多年前，我们还很年轻的时候，教会曾经有几位好弟兄，他们很爱主，也很关心教会。他们因为刚好发生的一些事情，他们看见的事情，他们就觉得我们应该有更好的筹划。他们认为应该教会应该设立怎么样的体制，这样教会才能够长久传承下去。他们跟我讲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一天你不在了，仍然能够好好的传承下去。可是他们不明白一件事，就是体制绝对无法保证传承的。体制唯一能够传承的就是体制。你只要看那些传统的教派，有一些传统的教派，他们有蛮完善的体制，他们能够保证一代传一代都继续有像加尔文那种传道的大能智慧吗？不见得。但他们体制一直有传承下来500年了。所以我这样讲，我带一点点幽默的这样讲，就是他们体制设立好的体制，唯一能传承的只有体制而已。你真正能够传承神的道，传承神的同在，这是另外一码子事。而且那些弟兄们是在我才30几岁的时候就讲这些事，我还那么年轻。无论怎么样，我现在还站在这个位置上，在传神的道，在带领大家。而如果主安排你今天在这里，我们并没有要求你一定要在我们教会聚会嘛。可是如果你喜欢来，或者是神带领你来，我想我们就应该留意我们今天怎么样领受，我们就应该认真的领受，对不对？我不太喜欢有一些人，我们教会也有一些团契，有一些人啊，比较是比方最近从别的教会来我们这里的，他们就其中有一部分人，就我所知道，有的时候他们不太喜欢团契的聚会，小家的聚会都用我们在这里的讲章在分享，他们喜欢从别的地方拿东西来给大家，好像意思是你们太井底之蛙，不知道外面也有很多很棒的道。其实我们现在多半的人都很容易拿到那些资料，并没有像这些人以为的我们的弟兄姊妹有这么无知。可是既然您在这里，主也带领我们在这里传道，你就应该优先听我们教导，对不对？要不然那有什么意义？应该是这样的。约书亚就是这样学习的。他在接续摩西之前，他已经有许多年跟随他做他的帮手，他学了许多的功课。你知道约书亚第一次出现在圣经舞台，是他们刚出埃及不久遇见的第一场战争，就是跟亚玛利人的征战，民数记17章，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内容，那个故事是有名的故事。我不要读那个经文了，在民数记17章8到15节。可是那个故事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就是约书亚领军在山下跟亚玛利人征战，可是摩西留在山上，他在山上做什么？举手祷告。只要他举着手，山下的征战就节节得胜。可是人没办法举手举太久，对不对？我记得摩西已经很厉害，我不知道他举多久以后才放下手来。要我的话，不用几分钟，我大概就要放下手来。可是他一放下手来，那个 征战就情势就会反转，会变化。所以后来他们就安排了两个人，一个是亚伦，一个是户尔。户尔有可能有的人认为是米利安的先生，也就是一个是他哥哥，一个是他的姐夫，在两边扶住他的手。那两个人也是老得要命了，米利安都比摩西老3岁，他先生有可能更老，而亚伦是亚伦比摩西老3岁吧，米利安应该比摩西还老更多的，因为摩西生下来的时候，米利安已经可以拿着篮子去河边，表示他已经有好几岁了哈。他妈妈扶住他，那一幅画，我太太提醒我刚刚讲错了，这个故事在出埃及记17章，不是民数记17章。出埃及记17章，就咱们刚出埃及不久发生的事，17章的8到15节哈。那个故事很多人都知道，是神用那个故事好像画一幅图画，让我们清楚知道，我们平常无论做什么事，特别是在神国的服事，真正使我们能得胜的，不是我们的武功，不是我们的策略，不是我们在那边神勇的挥舞宝剑，不是的，而是背后有祷告，对吗？也就是依靠神的啊。可是我不多讲这件事情，我要提的是，这是约书亚第一次出现在圣经舞台上，他就已经显出他的恩赐来。这个好像不是跟摩西学的，他是一个领军的元帅，对吗？那个时候的约书亚，我觉得，我不知道他到底比加勒年纪大一些还是小一些，你们觉得呢？有可能他比加勒还大一些。如果他比加勒还大一些的话，你知道出埃及的时候约书亚已经超过40岁了。你不要被圣经提到他的时候，摩西称他叫做一个少年人，约书亚被骗了，他可能已经超过40岁了。可是那时候他已经显出他是一个军事长才啊，是领军的元帅摩西也适用他所以他从很起头他就有机会学习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就是得胜不在乎他的军事长才，不在乎武器精良，不在乎高明的战略，而是在于山上属灵的权柄，在祷告当中属灵的权柄这个对我们是很实际的。我数十年来我的服事，我一直都觉得，我一直都把这件事情很清楚地放在心上。我们有时候到海外去服事，我都很清楚知道在这里有人在祷告对那个有多少意义，是真的有意义的，是很真实的然后圣经继续记载的时候摩西的故事就不时的就会出现约书亚的名字，因为他是摩西的帮手，跟在旁边嘛。约书亚跟着摩西有一件事情，他的学习里面包括一件事，有时候他需要接受矫正，你知道这个有点不太容易圣经记载第一次约书亚被摩西矫正是什么事呢？其实是正是约书亚的专业才能的领域，却摩西却矫正他。摩西不是上山40昼夜领受了2块法板，就是10诫，记得吗？他第一次上山40天满了的时候，神告诉摩西说，你下去，这百姓犯了罪，叫他下去。显然这是神对摩西在他心里说的，约书亚并没有听见，约书亚跟着他下去。到了 山下快靠近以色列营的时候，他们都听见很热闹的声音。约书亚就很紧张的跟摩西说：“百姓遇见征战了，他觉得那是打仗的声音。”摩西就跟他说：“啊！”摩西说：“那不是，我听起来那不是打仗的声音，那是人欢乐作乐。”作乐的声音，谁对啊？摩西说的是对的，因为他们百姓正在拜金牛犊，在那边歌唱跳舞，在那边庆祝这样啊。这很有趣的时候，在新约时代，主耶稣对待他的头号门徒彼得。一起头也是一样，在彼得的最专业的地方，他却要接受主比他更专业的指导。主叫他撒网在什么地方，他回答主说：“我们整夜打鱼都没有打到。”他提醒主，他没有说出来的话是论讲道你专长，论打鱼我是专家。可是他们整夜没有打到鱼，听主的话撒网，就打了许多的鱼。约书亚也差不多是这样。另外一次，约书亚被摩西纠正，是民数记里面的话，民数记十一章，就是因为百姓一直发怨言，这一次摩西终于受不了了，跟神说：“这个重担我没有办法担下去。”所以神就叫摩西找了70个人来，神要设立他们做百姓中的长老，让他们分担摩西的重任。记得这个故事哈。那当他们有这个好像一个仪式一样的时候，神的灵就降在那70个人的身上。可是其中有2个人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没有在那里，是他们疏忽了，还是他们有迟到的习惯，还是怎么样，不知道。他们在自己的营房里面，可是没想到那2个人一样圣灵也降在他们身上，那个时代圣灵降在人身上跟新约时代一样，常常显然有外面的表现，所以他们都看得见。而有可能约书亚那个时候也亲自看见那2个人，还是有人来跟他报告，我们不知道。约书亚就跑去跟摩西说：“求我主禁止他们。”他为什么这样做我们不知道，但是从摩西的反应，有可能摩西知道他为什么这样。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摩西是这样跟他说的。我们也容易有这样的情况。如果有一个很杰出的领袖，我们就蛮容易这样的，就是我们无法接受有别人压过我们这个领袖的那个权威跟荣耀。其实这是很自私的想法，那是因为如果我们的领袖是超乎万人之上的，我们的地位也就随着升高，有的人是这样想的。所以他们听不得有人比他们的领袖还高，我不知道如果你什么时候听见有一个人提到他们的牧师多好多好，如果他们还说比曹牧师更好，你听起来会不会很不舒服？约书亚差不多就是像这样，那就是很不舒服。摩西就纠正他。我会注意到圣经好像让约书亚的一生，他的事情的记述，包括了这一件事，让我们学习，就是一个领袖是怎么样被塑造的，怎么样学习的。有一些领袖在圣经里面，圣经从来没有记载他们怎么受装备的，就像以利亚，比较像 孙悟空一样从石头冒出来，就轰隆一出现在圣经舞台，就是充满大能的火的先知。可是圣经提到记述约书亚的事的时候，却给我们这样的资料。我们这两次要给大家从出埃及记到民数记，甚至到生命记，来看看神怎么样装备约书亚。可是关于这一件事，就是被纠正，你有没有能够让人纠正你的性格在你的里面？我们讲过，有一位老牧师，当他想要知道一个刚开始要侍奉主的年轻人是怎么样一个情况的时候，他问的问题不是他有什么恩赐，他圣经熟不熟，或者像这一类的，他问的问题是 Can you tell him anything? 这个中文国语怎么讲？你可以说他吗？我觉得台语比较表达的比较清楚一点。伊有红会讲你不？你可以讲他吗？伊红会讲你不？我也觉得，我从年轻的时候听到这个故事，我就一直觉得是这样哈。我倒不太那么常常用这个来衡量别人，而是留意我们自己哈。可是当我们要做神学教育的时候，我也会留意这一件事情哈。我年轻的时候，我差不多20岁的时候，那时候我在学校团契担任主席，我们那是一个很大的团契。那个时候正是快要差不多50年前吧，校园团契第一次改建的时候，因为在改建，所以校园团契有不少的活动都在我们团契，在因为我们团契在学校在那个校园团契的附近租了一个地方，我也住在那里，还有我的辅导巴托生牧师，我们住在那边。校园团契常常用我们的地方有一些活动。有一次我忘了是什么活动，他们就在布告栏上，我们的布告栏上贴了一个东西，那上面就提到我们团契的一些历史的事件，还有我之前有好几届提到当时做主席的人的名字。那些弟兄都是很棒，非常杰出的，比方比我高3届的我们团契的主席是栾大端弟兄，他许多年是美国东岸最大的教会之一若哥华人教会的长老，前几年他甚至成为他们的主任牧师。比我高2届的我们团契的主席是蔡国山牧师，他创立了工业福音团契，一直到现在。最近才去年前年他才把总干事的工作交给一位徐牧师，他们都是很杰出的传道人。比我高1届的团契的主席张林志牧师，他是一个很好的牧师，而且是一个很杰出的神学家，反正他们都很杰出。虽然我刚刚讲的都是后来他们的发展，可是其实他们在学校里面，我们就知道他们都是很棒的哥哥们哈。我们就在那边品头论足的时候，我的辅导巴托神牧在旁边就忽然讲了一句泼我冷水的话，他说立中也很希望他的名字在上面。你知道我们如果听见这个第一个反应就很想要反驳，对不对？可是我当时没有反驳，因为我确实有一点这种态度在心里面。可是这一件事情许多年都留在我的心里面，事实上不需要留许多年了，就因为这一件事情，我觉得我几乎可以这样讲，从那以后 我就没有什么野心了。嗯，我没有什么野心，也就是不会把要怎么样服侍的人出人头地当做我的目标。真的，我那时候才差不多20岁而已，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这个东西了。嗯，后来我去的龙教师那边，龙教师是一个很 tender 的人，很温和的人。他，我几乎没有听过他说很 harsh， 就是很尖锐的急促的话，没有。嗯，可是他有两次在聚会当中公开的纠正我。我想我们的同工没有几个被他这样纠正过，可是他有两次公开的纠正我，而且我可以告诉你他为什么是纠正我。第一次是因为我们上午的聚会，星期四上午的聚会都是他选一卷书，然后每一次读一两章，然后大家都可以分享啊。那天我们读到的是沙漠的记下很后面的篇章，就是亚沙龙的叛变，后来大卫的元帅约押领军就解决了米平的这一场战事，而且把亚沙龙杀了，对吗？那当消息传回来，大卫知道，大卫关心的事情是这样的，就是那个少年人怎么样了，就是他的儿子怎么样，他们告诉他他已经死了。大卫就不管那些军队了，他就一个人在那里很哀伤，念着他儿子的名字，就在那边哀哭，这样到一个地步，那些得胜的军旅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都偷偷摸摸的进来的，好像打败仗的人一样，只有约押很勇敢的去指出大卫不应该这样。大卫听他的话，就出来坐在城墙上，大概大家就围绕在他旁边，他就安慰大家这样。嗯，我那天特别去想到大卫会这样，很可能因为他在拔示巴的事上犯罪的时候，神说了一句话说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啊，所以大卫从那以后就特别的温和，而且对待他的儿子们就特别的温和，可以说纵容，所以才会有他儿子后来这些事情。可是我就多一点提到这一方面，而觉得约押好像不应该那样做。没有想到龙教师很快就起来当场反驳我，他认为我们不应该读圣经的时候，因为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嘛，在圣经里面是不是反派人士嘛，所以我们就无论读到他什么都说他是对的，他就提醒大家说我们不应该这样，他就明明的纠正我不应该这样交通就是了。我接受了，我没有说什么。另外一次他纠正我，那个我到现在还是不以为然的，就是龙教士他们是很清教徒的背景，所以他一直在教会里面要求姊妹们是不可以化妆的，不可以戴耳环，要穿长裙，他不准姊妹们穿长裤聚会，你知道吗？就是冬天很冷也要穿长裙。你不要太批评这些事情，在美国有一个大教派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就是美兰浸信会。可是他们有很多的会众。那可是我反对一件事，因为我们办冬令会的时候报名表上面没有写这些东西，可是参加的人一到了那边拿到的大会手册，其实大会手册就只有小小的一张纸而已啊，上面却明白的写这一件事，不可以穿长裤要穿长裙。所以那一天 因为那一次的冬令会，我知道有姊妹是被邀请来参加，不是我们原来的会友，被邀请来参加，完全不知道西安人这个习性，然后他穿着长裤来，然后整个一个星期的聚会他都要忍耐上面这样写，然后他穿着长裤，你懂我的意思。所以接下去冬令会结束以后，我就在聚会里面就跟大家讲说，我觉得我们应该在那个报名简章里面就写这一件事情，而不应该人家到了才写这一件事。我觉得荣教授有可能没听清楚我讲的话，这是他第二次就站起来公开的反对我这一件，因为他非常在意这一件事，他们清教徒的背景。这个我虽然一直到现在我还是不以为然，但是我没有跟他争论，因为这毕竟不是严重的真理的问题，对不对？所以我觉得约书亚受指证这一件事情是一个学习服事的人要紧的事，以后会共你们。可是你知道约书亚做摩西的帮手，他从摩西学许多的事。你如果要从一个人学习，特别是从一个传道人学习，我会建议你不要只是听他讲，你一定也要看他做。这两件事情都要有。你知道主对跟随他的门徒说，你们来看，有没有？很多基督徒比较注意要来听，可是其实主最起头跟他的门徒说的是你们来看啊。我以前在台北林良堂聚会，那时候的牧师郑昌国牧师，我从他所做的学到很多东西。事实上他会刻意的邀我陪在他旁边，他在做一些事的时候让我有机会看，比方他主持一个洗礼，连他换衣服都把我带在身边，让我有点尴尬。就像这样。而我跟随荣教士，我也学到许多东西。我借着看他而不只是听他，我多注意到真理的另外一面。因为荣教士的教导啊，常常比较偏向真理的一面，很多传道人都会这样，他们有他们的时代或者有他们的背景会这样，可是他本人是一个很平衡的人啊。你也要看他做的事，比方我举一个例子，他教导人信心生活，那时候我们开始有人全时间服侍主，他公开在教会里面讲，如果哪一天你没有钱吃饭，你不要怪教会，不要怪弟兄姊妹，你要去问主你有没有得罪主的地方，因为主应许说你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东西都要加给你，你只要走在神的道路上你就不会有缺乏。他明白了这样教导。如果你只是听他教导，你只接受这一面，你如果看到一个传道人有缺乏，你大概就会指责他，你大概有不顺服主的地方。荣教是没有，他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事实上他经常私底下会给我们同工奉献，你懂我那个意思吧？我从他学习这些事引申到其他地方，比方我们教导以神为乐，可是如果遇见有一个人正在遇见一些事，所以很需要人家陪伴的时候，我不会去跟他说要以神为乐，我们不会的，我们就会陪伴他帮助他，就像这样。像大家懂我的意思吗？我借着荣教师这样，我也思考，也因此思考圣经里面保罗的榜样，我就发现这些人他们在讲台上教导的跟他们面对个人的时候，他们常常是讲不一样的话的，不是虚伪，而是本来就这样。因为你在讲台上 教导的是神的道，你在台下面对的是个人，那不一样。嗯，我们一定要学这个功课。嗯，而约书亚不只是这样听摩西看摩西，很重要的是他有自己跟神的经历。最后我给大家看一处经文，出埃及记33:11，出埃及记33:11。很多年前我就觉得这一段经文对我有这样的意义，就是摩西在还没有造好会幕之前，他另外设了一个帐幕，专门在那边跟神亲近的地方。然后有的时候他需要离开那个地方去处理一些事的时候，这里记载说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这里的会幕还不是那个造好的会幕，是摩西跟神交通的地方。一个跟随领袖的人很容易做什么事是要做给他看，讨他喜欢，这个没有什么错。可是你不能只有这样，因为我们上面还有一个更高的，我们的主，你应该是要做给主看的。约书亚就是像这样，他不是只是跟在摩西旁边，当神彰显他的同在跟大能的时候他也都有看见，不是的，而是他跟神有自己亲自个别的关系，这个使得他要接续摩西做领袖的时候，他才能够真正的好好的跟随主。所以我们先讲这些，后面还有另外一些关于约书亚的事。
请唱《宣道诗》246首，《绿色的宣道诗》246首，耶稣同在就是天堂。